看到这个孩子们的成长，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他们的榜样。看到没有？这个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们，我们用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孩子们会看见，他们也会跟着学。感谢主。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荧幕上这个圣诞快乐，不是祝词，是我的主题，我们的奖章今天的题目，圣诞快乐也是我要送给你们的。我想今天大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这个月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对不对？我想这个月一天平均至少要说20次以上，因为你看到人都会跟人家说 Merry Christmas, 这也确实是一个欢乐的季节啊！你看到说这个到处都是挂着彩灯，各样的这个美丽的装饰品，到处都弥漫着这个香香的这个饼干的味道，蛋糕的味道，让人自然的就是感觉很快乐。确实在这个心理学上研究说，人要让人高兴有几种方法，一种就让他大吃，人如果能够放心的大吃各样的甜食美点，会产生一点快乐的这个化学物质出来。还有人呢，那些不爱吃的人是什么呢？让他大把大把的去花钱。当你花钱买很多东西的时候，当你去买一些你平时都觉得不会买的东西的时候，因为降价你就买了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原因，当你花钱的时候，可能你的身，他说这个心理学研究在你身上也会产生出一些快乐的这个化学物质出来。因着这样，所以圣诞节它让你大吃，让你大买，然后再布满彩灯，让你觉得说你很快乐。所以我们见到人都会说圣诞快乐，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真的快乐？其实如果你现在去医院去药房，你就知道在圣诞节这个期间是忧郁症发病最高的时候。圣诞节的这一段期间很容易人会忧郁，他们起一个名字叫做季节性忧郁症。为什么是季节性忧郁症呢？因为第一个他说是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有关，在圣诞的时候这个日照时间变得很短，我们都知道很早就天黑了，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圣诞的时候因为这个日照时间和天气变得比较的不晴朗，人容易产生一个忧郁的感觉。另外一个呢，就是当这个外面你看到别人非常的好像很喜乐的时候，会一个反差，你会觉得自己很空虚很失落，这也给人产生一个忧虑的感觉。所以常常你最近在电视上都会看到这样的报道，告诉大家怎么预防季节性忧郁。怎么预防呢？就大吃大喝大买，然后见到人就说圣诞快乐，说这样你就可以感觉好一点。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快乐不是可以靠外面的环境，不是靠外面的这个行为能够让你从里面快乐起来的，快乐必须是从真正从里面发生的。如果大家看过这个电影叫做中文翻译成小气财神，或者翻译成圣诞颂歌、圣诞欢歌都有翻译过。这个英文这个电影，这个是一个比较classic 的一个小说，叫做 Christmas Carol。 这里讲的一个主人公就叫 Scrooge 是很有名的一个在圣诞的时候非常不快乐的人。所以当我们现在看到说这个在圣诞节有不能快乐起来的人，我们就 call him Scrooge。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个故事， Scrooge 他是一个小生意的一个老板， 他非常的吝啬，他对人非常的吝啬。他在圣诞的时候，他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快乐的。他说在圣诞的时候，人就是这个他的员工也要放假，让他损失很多钱。然后圣诞的时候要烤火，要花很多的钱去买煤。然后圣诞的时候，他说大家有各种各样要送礼，他觉得花很多的钱，对他来说圣诞真不是一个快乐的时间。所以他人家当人家对他说圣诞快乐的时候，他都很讨厌。但是就在圣诞夜的时候，这个故事，这是一个故事啊。在圣诞夜的时候，他就被三位精灵来拜访了，一个是过去之灵，一个是现在之灵，一个是未来之灵。这三个灵来拜访他，让他看到说他的过去，他之所以圣诞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在他过去的生活中受到了很多的创伤。在圣诞，他小时候在圣诞的时候，当所有的小朋友们、学生们都回家过节的时候，他的父亲，因为他母亲过世了，他的父亲不想接他回家，所以他就一个人很孤单的在这个学校里度过圣诞，所以这个圣诞对他的印象很不好。然后他的未婚妻也在圣诞节离开了他，所以这也是对他的一个创伤。和他的一位好友也是在圣诞前夕过世，所以因为他过去生命中的这些苦难，让他觉得说圣诞这个节日真的不是一个值得欢乐的时候，他不知道有什么原因要去欢乐。这是过去之灵让这个 Scrooge 看到了他的为什么不欢乐的原因。那现代之灵就带这个 Scrooge 去看，因为他的不欢乐，因为他不爱人，因为他的小气，给他身边的人造成了很多的伤害，就像他自己曾经被伤害过一样。因为他不肯给他员工钱，他员工的小孩生病就快要死了，没有钱去救。因为他不肯给这个借给他的这个侄儿钱，他的侄儿在过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家没有食物。所以他现代之灵让他看到说，他的所作所行给他身边的人也带来了不快乐。那最后这个未来之灵让他看见什么？当他看见有一天他过世了，看到他自己过世的葬礼没有人参加，只有一位员工说可以去，除非这个葬礼包括午餐，要没有午餐他就不去了，有午餐他才去。所以当他这个 Scrooge 在未来之灵的带领下，看到他坟前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然后看到说他所积存的所有的财宝被他的家里面的雇员被小偷通通给他偷走了，最后什么都没有，孤零零的离开世界了。这是一个故事。当这个 Scrooge 看完他的整个一生的时候，他发现说他如果这样过他的一生，真的是一无所有，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什么都没有得到。所以他在最后在他的坟前，他要求这个天使说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重新过一次，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真正的来过这一个人生。当然在故事里面他重新得到了一次机会。看过这个电影的没有看的你可以去看，是一个非常的美国非常传统的圣诞节的这个电影。在他后来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说，他重新过一生的时候，他就以爱来过这一生。他就发现当他给出去的时候，当他施舍出去的时候，当他帮助人的时候，他就快乐起来了。所以这个 Scrooge 最后变成一个很快乐的人。当我们来看这个圣诞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在我们真实的这个在我们真实的生活中，在我们真实的生活中，我们圣诞，对于圣诞，对于我们有什么觉值得快乐的？当人家对你说圣诞快乐的时候，当人对你说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你真正有没有那种喜乐的感觉？你真正有没有觉得说这个圣诞节让你很快乐？还是你在心里就像 Scrooge 一样想说，这有什么好快乐的？ 好像这个人车路上挤得不得了，想去买一个东西都排到处排长队，好像这个平静的城市变得非常的喧哗。这个到底我有什么值得快乐的？我们今天来一起思想一下，到底圣诞我们在快乐什么？快乐不是外面能够把你快乐起来的，无论是多少的 party， 无论是收到多少的礼物，无论是你有吃了多少的美食，它都没有办法让你从里面快乐起来。我们知道有人在这个派对里面，一大大的派对里面，有人在里面悲伤，但是有人却可以在冰冷的这个牢房里面唱歌，有人可以在豪华的家里面自杀，但是有人能够面对生活的时候产生无尽的喜乐，一个艰难的生活并不能阻止他们的喜乐。到底什么是让人快乐的事情？到底在圣诞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快乐？如果我们知道圣诞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感受到这个快乐的气氛。现在我让你们先思想一下，在你人生的哪些时候你真正觉得过快乐，在你人生的哪些阶段的时候你真正感受到那个快乐。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哪些阶段我真正很快乐。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当我要出国的时候，当我拿到这个入学通知书，拿到来美国签证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我非常的快乐。我每天都看着我的入学通知书，看着我的签证的时候，我想着我看着它我都快乐。还有呢，还有就是每一次我们在度假之前的时候，每一次要出去度假时还没有走的时候，那个前面几个星期我会非常的快乐，因为你在想象说在那个地方会有多美好的事情发生。还有什么时候快乐？当你的这个他乡遇故知，是我们说的当你在外面碰到你的这个很知心的朋友，很亲近的朋友，他们能跟你秉烛夜谈的时候，当你们在一起能够互相的真是觉得彼此了解，能够彼此体会，谈得很开心的时候，那种时候是真正能够带给你快乐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些快乐的时候，其实当我们明白圣诞的意义的时候，这些快乐在基督里你都找得到，你都感受得到。所以在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在约翰一书里面，这个约翰要告诉我们一个圣诞真正的意义。这些圣诞的表面的意义大家都很容易明白，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台上已经设置好了，圣诞的故事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听过好多遍，在这个街上也看到好多各样的圣诞摆设的景色，圣诞表面的故事我想大家都懂，但是在这个圣诞故事背后的意义，大家有没有去思想，在这个故事里面到底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在约翰一书约翰告诉了我们这个他所看到的圣诞代表着什么。我们一起把这个一到四节来读一遍好不好？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好， 我们知道约翰是耶稣一位最爱的门徒。约翰当他在看耶稣的时候，他非常强调的是在这个我们所看到的景色后面的意义。如果你读过约翰福音，你就知道约翰福音没有从圣诞的故事开始讲，不像这个马太福音，不像路加福音，他们都从这个耶稣的诞生开始讲。而这个约翰福音一开始没有讲圣诞的故事，但是他却讲了圣诞的意义。今天在约翰一书是约翰写给这些基督徒们，在这里约翰告诉大家说，我们传给你们的是一件我们真实看到的事，真实摸到的事，真实听到的事，我们是那个第一个见证人。那我们要传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一个什么消息？就是在第一个圣诞的时候，神他真的来过了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约翰告诉你说，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现在给你们做见证，今天神来过世界，你信不信？神他真的来到过这个世界上，被人看见，被人听见，他真的来过。每个人面对这个问题，你要决定你是信还是不信。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不是一个说哎呀，这个管他有没有来过跟我没关系，这个问题是跟每一个人有关系的。这个好像什么，如果你明天接到一封 IRS 给你来的信，说你欠了税10万块，如果你拿到这样一封信，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管他的有没有欠，我就把它扔在一边？不会的，是不是？你拿到一封 IRS 给你说你欠了税，你一定会要搞清楚到底是欠了还是没欠。没欠我要找出证据，欠了我就赶快筹钱准备还钱。这是一个每个人必须面对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跟你的生活直接相关。那今天约翰说，你收到了这样一个信息，有一个婴孩来到世界上，他是神的孩，他是神成为人的样式，他的一生证明了他是神。对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过，我们听到过，我摸到过，我就是第一见证人。我现在告诉你这个消息，你是要信还是不信？这个问题，如果你信或者不信，会改变你的生命，会决定你生命的方向。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想比那个 IRS 来的信还重要。你要是信，你要抓住；你要不信，你也最好找出确据，你为什么可以不信？这是一个每个人面对的一个重大的问题。约翰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圣诞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看到圣诞的表面，不要只看到这些彩灯，不要只看到这些礼物，不要只看到这些故事和歌声。你要知道，圣诞带来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神成为人来到世上，你是信还是不信？如果你真正相信，你真正明白圣诞的意义的时候，你真正能够知道说什么叫圣诞快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在这个故事里面，为什么能够带来快乐的圣诞。第一点，我们圣诞快乐是因为基督曾来过世间。约翰在这里写到，重复又重复，我们只有四节经文，他重复又重复讲到的是什么？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我们也见过，我们又做见证，我们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你看他好像在这边就来回的就在讲说，这个东西是真实的，是真实的，这个是我们曾见过的。那就告诉我们，2000多年前圣诞节发生的事情是历史，不是故事。我们知道，当圣经记载耶稣 降临的时候，没有用这个神话故事的开头说，从前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人，对不对？他没有用这个像我们讲神话故事一样，当这个圣经记载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是用的历史的这个记载历史的方法，耶稣基督的家谱，告诉你他是从哪里来，他是有父有母，他可以一直追溯上去。因为他们约翰想和使徒们想传给我们的不是一个神话故事，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圣经不是神话。我们常常把那个的搞丢了，就变成圣经是神话了。圣经为什么不是神话？因为圣经里面有太多真实的记载。如果你喜欢读书，你看童话故事，你再来看圣经，你就会发现说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跟故事没有关系的情节。比如说当这个一个行淫的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他们要耶稣来这个判他的罪的时候，耶稣干嘛？在地上画字，对不对？哎，那个细节跟这个故事到底有什么关系？所以大家解经的时候都拼命在想说，耶稣到底在地上写什么字啊？他是在画人的罪，还是在画十字架，还是在……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细节在里面。这个细节确实跟他所讲的故事无关。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在记载一个历史事件，如果他是一个亲眼看见的人，他就会把它写下来，因为他看见了，所以他就把它记载下来了，而不是这个人想编一个故事让我们相信。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地点时间，很多时候他把讲得很确切。耶稣行在水面上的时候说，门徒们摇橹出去大概十里之外的时候看到耶稣。要是编故事管他什么十里之外二十里之外，我们会直接讲说这个故事有什么情节。但是因为这些都是历史事件，所以他记载的时候就充满了这些具体的地点时间。如果你去过以色列旅行，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地点现在仍然存在。圣经所讲的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真实的发生过。2000多年前神真实的来到这个地上，在他的生命中他曾真实的显过这些神迹，他真实的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他真实的可以走在水面上，他真实的可以叫这个风浪停止。所有这些都不是神话，都是事实。那代表着神给我们所有的应许也将是事实。神说，以后你们相信我，你们就有永恒的生命。那不是一个空头支票，他用他的生命证明了他所做的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为什么我们说耶稣我们说这个圣经的记载是能够相信的？如果说你不能相信圣经上的记载，你认为说这些事情是编造出来的，或者你认为说圣经在这个事情发生过后，在流传的这2000年中，人把它神化了，人把这个一个普通的人讲成神了。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告诉你，你所有的历史事件你都不要相信，因为在历史的记载中没有一本书比圣经更为可靠。第一个，他写出的时间是跟真实事件发生的时间这么的接近。保罗的书信那就是在耶稣离开世界过后20年就写下来了。那这些四福音整个都是在那一代人还没有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些福音书都写下来了。如果说你要编造一个故事，你千万不要等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编造，你最好等个100年，跟他见过耶稣的人都去世了，那你可以随便编，你想怎么编都可以。但是圣经却是在真实事件发生之后马上就记载下来了，所以它的这个记载之精密，因为它跟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很接近。第二个，圣经的流传时候它的抄本之多， 抄本是所有其他历史书的100倍、1000倍都有可能，因为现在抄本是多，非常非常的多。如果说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记载没有办法让你相信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实，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人，耶稣曾经所行的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如果这样你都没法相信，你也不要相信什么秦始皇啊，你也不要相信什么什么唐朝啊，什么汉朝啊，你都别相信，因为那些记载都不如圣经的可靠。如果你能够相信这是真实的，那这个真实的事件就能给你带来喜，真正的喜悦。为什么？因为神他曾经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这样一位创造天地伟大的神来到世界上，而且今天他让你能够认识他，今天你有幸认识这样一位神，你知道说这个神在世界上所做的一切，所行的一切，你知道你所相信的神不是你凭空想象出来的，乃是在世界上真实发生的，这样的消息不会让你高兴吗？这样的消息不会让你就像你看到你的入学通知书，看到你的签证是这么的真实，你可以握在手中，你知道它存在，你知道它能够给你带来将来的变化吗？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2000多年前所来到世界上所做的这一切，就要我们知道他是真实的，他是真实的，我们信的神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不是我们创造的，不是我们捏造的，乃是真实的。使徒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摸着的、看到的，他要传给我们的是一个人，是一个耶稣，是一个曾经在世界上生活过的。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不同之处，就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看过。世界上有各种其他的宗教，无论是佛教也好，无论是伊斯兰教也好，无论是印度教，各种各样的教，没有一个教他们的神曾经让人看到过。我们有很多的传说，他们的这个菩萨会怎么样，这个人会那个神会怎么样，有很多的传说，但是真正神跟人生活在一起的一个神，真正在这里跟人同吃同住的，只有基督教所介绍的这位真神。所以约翰在这里讲说，他不是介绍一个理论给我们，他是介绍一个神，真实的人，他是神也是人，他来给我们告诉我们有关神的这个天国的消息。在这个所有的信仰中会强调说，你不要看这个传教的不要看这个菩萨怎么样，不要看穆罕默德怎么样，不要看这些人怎么样，他说你只要听我讲的。我们信佛教的人最注重的是佛经，从来没有让你说看这个佛祖的生命，对不对？你信这个伊斯兰教的也是叫你信他的这个可兰经，从来没有说你看这个穆罕默德的生命你就知道。他们都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让你去跟随，而在基督教里面是唯一一个宗教，耶稣来说，你看我的生命，我用我的生命来向你证明神的存在，我用我的生命来告诉你说人应当怎样活，人会向哪里去。只有这样，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耶稣他用他的让人摸得着看得见的生命告诉我们，人生在世有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在希伯来书第2章，作者讲到说， 这里讲的是耶稣，他就是耶稣，他说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情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刚刚我们唱歌的时候也唱到了，耶稣是我们什么奇妙的测试 Wonderful Counselor。 我想这个歌大家都常常听过，在弥赛亚这个著名的歌曲里面唱，不断的唱，他是一个 Wonderful Counselor， 他是一个奇妙的测试，他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因为他曾经经历过。这位神不是用理论来帮助我们，不是告诉你们你们要怎么做怎么做，而是他用他的生命来帮助我们。他也经过同样的试探，他也走过同样的路。如果今天你感到孤独，那耶稣曾经孤独过；今天你被背叛，那耶稣也明白他曾经被背叛过。你今天感到你贫穷，耶稣也明白，因为他曾经也生活在贫穷的家庭里面。你今天所遭遇的一切他都遭遇过。所以这个约翰使徒说到什么，我们传给你的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他经历过生活中所有的苦难，像你一样，所以他能够理解你，他能够帮助你。对于一个经历过同样事情的人，他的帮助是没有经历的人是无法达到的。你看看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有什么？有这种癌症的这个病友会，对不对？然后要戒酒的时候有 AA 的戒酒会，为什么有这样的会产生呢？是因为当我们彼此经历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更能理解对方，我们更能够帮助对方。那今天耶稣是这样，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经历了人所经历的一切，为了要找到人。这不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吗？神他明白我们的感受，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明白我们是一个何等的罪人，但是他愿意来帮助我们。人常常觉得说我们可以靠我们的能力找到神，我们觉得说这个神好像就感觉上像外星人一样，我们靠凭我们自己的方式，我们修一个再好的宇宙飞船，再大的宇宙飞船，我们发射到再远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找到神。所以当这个苏联在1968年的时候第一次把他们的这个卫星发射到这个天上的时候，太空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苏联的总统说，他说我们已经到了外太空了，我们去找神，但是神不在，所以呢神是不存在的。当时如果大家读过这个历史事件，这个 C.S. Lewis 我们说鲁易斯大师他还存在，还活着，那个时候他写了一个这个回应，他说我们不要认为神跟我们一样，好像就是住在我们楼上一样，如果我们跑到楼上去我们就会看见神。他说你对神的理解就错误了，他说神是创造我们人的，神是超于我们存在，他不是跟我们一样，所以人要从自己的地方来寻找神是不可能的。他说神像什么样子，他说神像一个作家，在作家的笔下他可以创造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创造的人物想要找到这个作家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被造之物。那他说神怎么跟人才能建立关系呢？他说就像有些作家，他创造了这个创造了一个人物，他非常喜欢他创造的人物，最后他就把自己写进了他的作品，这样在被创造的人物就认识了这个创造者。这样讲上去好像有点，大家有点迷糊。如果你们看过这个一些侦探小说，有一个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写侦探小说的叫做 Dorsey Sayer， Sears，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小说，我有看过几篇，没有全部看完。他是写很多侦探小说的，他就是在他笔下创造了一个侦探，那个他就最后就爱上他自己创造的这个人物，他就把他自己写进了小说，然后这个写进的人跟他自己的经历一样，然后就最后写到他自己跟这个他创造的人结婚了，因着他们的结婚，所以被创造的这个人物生活就越来越美好了。这是作家自己把自己写进的作品，其实这跟神所做的作为是一样的。神创造了人，这么的爱人，最后他把自己放进了他创造的人中间，他从他的那一个空间来到人的地方，他成为一个人，来学习人的话语，来跟人共同生活，为的就是要爱，为的就是他爱上了他所创造的人。所以人不可能凭自己的方式找到神，不是人在寻找神，是神走进他自己的作品，成为了人。所以我们从基督教的发展就会看到说，在这个很困难的情况下，一个小小的这个基督教从以色列开始，它能够战胜它周围所有各样的宗教。我们知道当时罗马是崇拜这个多神论的，希腊是崇拜多神论的，在它这个整个它以色列的周围有各色各样的宗教，基督教能够战胜所有的这些宗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类最大的信仰。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所传的是一位真实的神，是一个摸得着看得见一个真实的神。这个真实的神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第二点，圣诞快乐是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刚刚讲了第一点，我们的快乐，圣诞节让我们知道神是真实的，神曾经让人看见摸见。那第二点，圣诞让我们快乐是因为这位神给我们带来是永恒的生命。人都希望长生不老，在古老的时期我们就有秦始皇开始寻找长生不老的仙丹，以至于我们有了今天的日本啊，那我们在这个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皇帝在寻找长生不老的办法，所以他们的名字都叫万岁千岁万万岁，因为他们都希望说能够不老。但是我们知道神来给我们的这个永恒的生命，正是人所梦想得到的。他给人这个永恒的生命，不是像我们人想的方法，我们觉得要永恒就是要找到一颗仙丹。神没有来给我们每一个人送一颗仙丹，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送来了一个人，送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告诉我们说，人可以有永恒的生命，而且他证明了给我们看。这就是约翰福音一开始讲到，在这里约翰再一次重复的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约翰在说，我们传给你的这个人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不是一个普通的生命，他的生命是起初原有的。这就是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道成肉身。你知道道这个字，我们原文 logos 我们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都知道，这个话翻译成英文我们常常把它翻译成话语，语言 words， 我们常常说圣经是神的话，我们觉得说道成肉身就是话语成为了一个这个人，是这样，这是一个通俗可以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解释。我们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话是人和人交通的工具，对不对？如果我看到你，我见到你，我知道你是这个教会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你讲过话，我真的不认识你，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在想什么，做什么，我都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跟你讲过话。那在这里他说道成肉身，这个 Logos 他是讲的是神的跟人的沟通，一个像人之间沟通的这个话一样，这个话成了肉身，成了一个人。那就是意思说耶稣就是我们和神交通的这个管道，因为耶稣的生命，我们可以跟神能够直接的沟通。但是你再看这个 Logos 这个字的字根，其实它是一个 ology 的来源。比如说我们研究任何一个学科 physiology， 对不对？这个 ology 就是这个Logos 的来源。 Physiology， 我们 Biology， 我们各种的 Ology 在研究什么？我们在研究一个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些东西来回的循环到底是一个什么目的，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在后面。这是真正这个 Logos 的 meaning 是什么，是表示说这个人生应该有一个原理在后面，人生应该有一个目的在后面，这个世界存在应该有一个目的，他们周而复始的是在干什么。我们不懂这是这个世界的这个 Logos 是什么。这个在历史上很多希腊的哲学家花了毕生的精力去研究这个世界存在的原理、存在的目的、人生存在的原理、存在的目的，最后大家都没有答案，只有约翰写出来了。他说人生的目的就是耶稣。当你认识了耶稣，当你认识了神，你的生命就会有意义，这个世界就会有意义。你不再每天吃了睡，睡了吃，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说当你认识他了过后，你就有了神的这个从神而来的意义。人想用自己的逻辑来证明神是不可能的。这个 Logos 里面包含的也是我们 Logic 的一个字。我们觉得说人，我们常常想用我们自己的逻辑来想明白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想明白我们人为什么活着。他说这不可能，因为我们人连要自己证明我真实存在我都没有办法证明，我怎么知道我现在不是在做梦，在梦里面正在讲台上跟你们讲道呢？我都没有办法证明我现在是在真实的做这件事情，因为人本来就是有限的。但是神说不要用你的 logic， 我给你送来一个人，他就是耶稣基督，他让你能够明白我，他让我们能够跟神沟通，他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世界为什么存在，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表明给我们看的。他没有，神没有给我们一套理论，神没有从天上给我们一篇这个学术论文，他给我们一个人，让我们从这个人身上看见神的样式。如果读过圣经知道耶稣的故事的，我不知道说你们看完耶稣的生平过后，除了能够得到的结论耶稣是神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结论你可以得到。你可以看了圣经说，有人说我只不相信耶稣是神，我只相信他是一个伟大的老师。如果他是伟大的老师，他不是神，他成天自己嘴里面常常说他是神，那这算什么老师啊？这个不是骗人的老师吗？这样他绝对不会是一个伟大的老师，对不对？有人觉得说我看了这个耶稣生平过后，我觉得说他就是一个好人，一个好人成天骗你相信他就有永恒的生命，那这不叫好人，这叫恶人。如果你看了耶稣整个的一生，你明白耶稣在世上怎么生活过，你不得不承认他只能是神，他只能是神，因为他在世上所行的所说的你不能用其他的词来描绘他，他就是那位从天上来到地上让我们看见神是什么样子的，让我们知道说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 在这里，约翰也告诉我们，他说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恒的生命传给你们。耶稣来这个世界上，不仅让我们看到神是什么样子，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刚刚讲过，永恒是人的梦想，人从来就不愿意来这个世界上几十年就消失了，人总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点什么东西。所以在这个历代历朝里面都有什么人雕刻的这个石碑，觉得说这个石碑可以超过人的性命，或者在西方有很多的建筑，那些做那些很伟大的建筑的时候，他们都想为自己在世界上留一点名，为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留一点痕迹。不希望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几十年，然后我就不见了，然后来没来过人家都没感觉。我们不甘心这样，我们不甘心这样，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有一个能够永恒的价值。那刚刚讲到人在找永恒价值的时候，就是做一点东西可以长远留着，或者去寻找，希望寻找一颗仙丹可以吃了长生不老。但是神今天告诉我们说，他的意念和人的意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带来永恒的生命，不是一颗仙丹奖赏给那些行为好的、读书多的、做官大的应该得到的。他不是按照人的这样的想法来给人永生。神的想法是什么？他说，人没有一个好人，世界上没有一个合格的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达得到他的标准。唯一人能够有永生的方法是接受他所送给我们永生的礼物。我们只能靠我们接受神的礼物，我们才可能有这个永恒的生命。这个礼物给谁呢？不是给那些能力强的，不是给表现好的，是给那些非常想得到的人，愿意得到，知道靠自己达不到，愿意全心的降服神，在神的手下，愿意全心的投靠他，这样的人就能得到神那一个永生的礼物。我们常常人说，宗教就是要人行善，所以我只要做好人，我以后就一定有好报。其实讲这种话的人是非常骄傲的人。我们是跟神说，哎呀，管他什么耶稣降没降世，管他有没有钉十字架，管他什么，这些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只要我做好人就够了。神来这个世界上花费了33年的时间，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了我们的救恩。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的旨意很重要。人是不是能有永恒的生命，不是按你自己怎么想的，不是凭你自己的感觉，不是你跟你旁边的人比我比他好我就可以得永生，不是的。神说人要得到永生，一定要按神的方法。他穿越时空就是来告诉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能让人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基督从来不是来给我们指路的，不是说你这样做你就可以得永生，而是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告诉我们什么？他，我们看到的那就是神，他所做的就是我们得到永生的唯一方法。我们只有靠相信他，我们才能可能进入神的国。在约翰福音1章14节讲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约翰想告诉我们的，神成为人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带来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真理。在这里他用了这个住，道住在我们中间。我告诉大家，住这个就是一个 tabernacle， 支搭帐篷的意思，它是用的同样一个字，它其实可以用不同的字来讲住在我们中间。它用了这个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是要提醒所有的以色列人，当在旧约的时候，当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神那个时候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行的时候，是住在那个帐幕里面。那个时候神住在帐幕里面，人要靠各样的献祭还不能见到神，那一层一层的帘子挡住了这个神和人之间直接的面对面，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到神的面前。今天他说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住在帐幕里面的神，他今天住到了我们中间，我们不再有帘子相隔，他今天成为人跟我们面对面，他住在我们中间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是一个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神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他的荣耀。真理就是罪的代价就是死。如果今天他只带来了真理，我们就都没有希望了。但是他说他不仅带来了真理，他还带来了恩典。那个恩典是什么？他为我们死，他代替我们接受了罪的惩罚，让我们能够得到他的生命，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在圣诞节的时候，神成为婴孩来到世界上，为的就是成就真理和恩典。因着神这样道成肉身，他可以让他的真理不变，让人得到他的恩典，成就神的公义和慈爱。这是神为什么要成为人的样式。神成为人的样式，我们可能都感觉不到神做了多大的牺牲。我这两天在写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有一点点小小的同样的感觉，就是当我离开这个大陆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学毕业了，来到美国，在大陆已经那个时候很不得了了，已经医学院大学毕业了，出来已经是独当一面，马上就可以到这个医院里面去工作，你手下马上就有护士，这个很多的秘书来帮你了。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了，话也不会讲了，这个车也不会开了，什么都不懂了，好像突然间变成小孩了，人家跟你讲话都要连笔带话的你才听得懂，然后你自己讲话结结巴巴的人家还听不懂，然后你就会突然觉得说你以前拥有的那一切那些能力，你心中了解的那些知识啊，全部都用不出来了，都使不上劲儿了，你突然变成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小孩了，那种感觉让人真的非常的难过，对不对？你觉得说好像怎么英雄无用武之地啊，人家看你这个人讲话还不如人家美国小学生讲得好，你还说什么你大学毕业了，人家都也没有办法相信你，人家也会看低你。这就是耶稣当他从神成为人的时候，他把他那个永恒里面的荣耀放下了，他把他穿越时空缩小到一个人的身体里面，他突然他所有的那些他以前拥有的那些能力他都不能施展，他的荣光都不能发展出来，全部都缩小在人的身一个小小的婴孩身体里面，为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说神他是有真理还有恩典的，为了来救人，为了来救人。所以圣诞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当一个神成为婴孩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得到神的生命，那永恒的生命。这个事情应该让我们非常的快乐，因为你看到了这个历史，你知道他曾经来过，然后他告诉你说你将有的这个一个心情像什么？这个心情像礼拜五晚上工作的人在礼拜五晚上都非常的高兴，对不对？有这样的盼望，在礼拜五晚上的时候，哎呀，我们总算想到说我有两天时间可以好好休息放松一下了，这是 我们有盼望的人，在圣诞节的时候怀着是一个喜悦，有盼望的喜悦。当然没有这样盼望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心情比较像礼拜天晚上。当礼拜天晚上的时候，我们虽然我们已经过了很好的周末，但是想到第二天，我们的高兴都高兴不起来。如果你没有一个对永恒的盼望，你这个世界上过得很好的生活也就如此了，因为你不久就要面对那个你所不知道的，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的可怕的未来。所以你要在圣诞节快乐，你必须要有一个盼望。那圣诞节第三点快乐是在这里，使徒说我们可以与神相交。他说他传给我们这些他们所看见他们所听见的，让我们可以与神相交。他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在这里使徒告诉我们说他们曾和耶稣相交，那这就是我们应该怎样来认识这位神的。使徒们怎么和耶稣相交？我们知道说使徒们是跟耶稣同吃同住同在一起三年半，使徒们绝对不是说一到礼拜五还是打鱼还是收税，礼拜天去跟耶稣上一堂课，那叫跟耶稣相交，那不是，那绝对相交不起来的。如果他们没有跟耶稣一直在一起，他们不会明白他耶稣是神又是人。如果他们只是在那边上课的话，大概上了三年半，按照我们的学制还不能毕业，对不对？他们还是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是这个是约翰在说，他说我们之所以认识他，是因为我们跟他相交。这个相交是什么？他们同在一起，是同在一起生活。那使徒也讲到了这样的相交，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跟他相交。当耶稣离开世界过后，初代的信徒他们怎么跟耶稣相交？通过使徒。他们跟使徒在一起，初代的教会他们都把所有东西变卖了，大家住在一起，因为他们就跟使徒天天在一起，从他们那里听神的话，听神所在世界上所行的事。那今天我们怎么跟神相交？我们就是跟弟兄姐妹们，所有属神的人在一起。当我们有团契生活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跟神相交。因为神说教会是他的肢体，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是神的儿女。当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团契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家中，我们就是在跟神相交。所以团契生活是非常的重要。团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是奉基督的名 Parlock， 这大部分我们团契是这样，奉基督的名我们 Parlock 吃一顿。团契真正的是让我们生命能够相交。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分享的是神的话语，我们分享的是我们怎么把神的话语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那是真正的团契。当你常常在这样的团契中，你就是在和神相交。约翰不仅说我们可以相交，他最后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我们看到说圣诞能够让人快乐的原因，不是我们有很多的礼物，不是我们有很多的装饰，是提醒我们神来了，他成就了福音，他成就了福音。一个真正能让我们喜乐充足的，是因为一个大好的消息。大好的消息，什么消息？神愿意给我们永生的生命作为礼物，他愿意成就这一切，我们只要凭信心领受就行。这是一个好消息，一个神所成就的消息，这不是一个好的建议。 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耶稣就是建议我们这样生活，所以我们努力努力再努力，然后越努力最后就越沮丧，发现人什么都做不到，那你就是没有听明白耶稣说他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好的消息。他曾经在这个世上让我们看见他，摸着他，他来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成就了他的救恩。他现在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能够与他相交，这些都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如果我们真正明白圣诞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礼物，我们自然会喜乐起来。我们看到说他来不是教我们怎么生活，他来是告诉我们我们所有跟随神会有的盼望。这个感觉，这种喜乐啊，让我想到说，在电视上讲到那个乐透奖中奖的人，当那个乐透奖中奖的人中奖过后啊，他第一件事情，他们很多人分享把那个奖票拿塑胶纸包起来，然后抱在怀中睡觉。他们说让他看到这个奖票他都有喜乐。今天我们面对圣诞，我希望每一位基督徒你都能把耶稣抱在怀中，让你想到他你都会喜乐，想到他你都会有盼望，想到他知道给你那永恒的生命。今天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沮丧？难道是人家没有请你去 party 你就觉得很沮丧吗？难道是因为没有吃到哪一顿好餐就能破坏你这个美好的心情吗？有这么大的礼物给你，没有什么世上的事情能够夺取你的这个喜乐。这个真正的喜乐是从里面发生的，这个喜乐是你抓住了耶稣，抓住了他给你带来的生命，是从心里所发出来的。这是让人的梦想成真的喜乐，一个我们人所幻想的，人觉得说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就像我们童话故事里面写到的美女与野兽，对不对？一个很可怕的野兽被那个美女亲了一下，就变成一个很帅气的王子。这是我们人觉得说最美好的事情，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今天他神成为人到世界上来，他安慰我们，他教导我们，我们每一个很丑陋的人从此有了机会成为王子，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从此有了机会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是圣诞真正带给我们的喜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2000多年前你成为婴孩来到人的中间。主，你给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送了一份珍贵的礼物，让我们知道说相信你跟随你我们就有永恒的生命。主，这2000多年来，主你的这样你所做的你所成就的救恩激励了多少人来跟随你，让多少的灰心丧气的人心里充满了感激，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主，今天在这个圣诞的日子里，求主你也把这样的喜乐，把这样的平安，把这样的盼望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当我们说圣诞快乐的时候，主让我们有这样的喜乐从心里升起，让我们知道说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有主你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永恒。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